林勋，贺州人，政和五年考中进士，担任广州教授。建炎三年八月，进献本政书十三篇，说国家兵农政务大都沿袭唐末旧制，如今农民贫困且多失业，士兵骄横而不可用，因此饥民逃兵大多成为盗贼，应当仿效古代井田制度，让每个成年男子占有五十亩田，有多余田地的人家不得购买田地，没有田地和游手好闲从事工商业的人都驱赶，让他们成为佃农，耕种多余的田地，并杂合征收钱粮，作为十分之一的税收。宋朝两税的数额比唐朝增加了七倍。如今本政制度，每十六府为一井，方圆百里有3400井，大约征收税米51000斛，钱12000名。每井征发2名兵，一匹马，大约有兵6800人，马3400匹。每年取五分之一作为轮番上阵的数额，用来供给征战。没有战事时，又分为四番，用来执勤官府，供给守卫。这样，百姓每35年服役一次。全部上阵，则每年消耗米19000余斛，钱3600余名。没有战事时，减少四分之三，都用同一地区的租税供给。每个妇女的供赋，绢3尺，棉1两。方圆百里的县，每年收入绢4000余匹，棉3400斤。不是产蚕地区，则布6尺，麻2两，收入比绢棉加倍。实行10年，那么百姓的人头税、官府的酒税以及所有茶、盐、香、矾的专卖都可以废除，给予百姓。他的说法很完备。书上奏后，朝廷任命林勋为贵州节度长书记。此后，林勋又进献比较书2篇，大致说贵州地界东西600里，南北500里，用古尺计算是方圆百里的小国40个，应当开垦田地2252800顷，有农夫2048000人，出产米248000斛，供养卿大夫以下4000人，供养兵士30万人。如今贵州开垦田地约1042顷，成年男子216615人，税前15000余名，苗米52000斛有余，州县官员不满100人，官兵5100人。大概土地荒芜而游手好闲从事工商业的人多，因此地利多被废弃，财用不足，都是因为本政制度没有休明的缘故。朱熹非常喜爱他的书。东阳陈亮说，林勋写这部书考察古代，验证当今，思虑周密，可以说是勤勉了。世上研究井田学说的人，谁能超过林勋呢？但一定要有英雄特出的君主，用于大变革之后成就顺利，用以得利，那么百姓不会惊骇，而可以善后了。刘才绍，字美忠，吉州庐陵人。他的祖先刘鄂，太宗召见，没来得及任用就去世了。曾经愤恨五代文辞卑弱，仿效杨雄法言，著有法语81篇，流行于世。刘才绍在大观2年以最高等成绩脱离学籍，担任赣州、汝州教授，又任湖北提举学士管干文字。宣和2年考中弘词科，升任司农四丞。靖康元年升任教书郎。高宗即位后，因父母年老回家侍奉，闲居10年。御史中丞廖刚推荐他，被召见，升任秘书丞，历任驾部员外郎，升任吏部员外郎，掌管侍右选事务。在此之前，宗室祝寿公冠、岳庙官职，照例必须到吏部，路途远的人有时难以成行。刘才绍说，允许经由所属部门报告吏部，依照条例助你，实行后很方便。升任军器间，不久升任起居舍人，没过多久任中书舍人兼代理职学士院。皇帝称赞他善于作文，当时的宰相嫉妒他，让他出朝任漳州知州。他在城东开凿14条渠，修建水闸和斗门来蓄水泄洪，灌溉田地数千亩，百姓非常感激他，两次奉祠。绍兴25年，被召入朝任工部侍郎兼职学士院，不久代理吏部尚书，因病请求奉祠，加授显摩阁职学士，去世追赠通奉大夫。刘才绍气色温和，外貌恭敬，当权臣当政时从容退让，以保全民生节操。所著《山西居士集》流行于世。许昕，巩州人。宣和3年进士，高宗时任吏部员外郎，有旨意引荐。这时 金国使者张通古在馆舍，许昕上书极力论述何意不便，说我两次蒙受召见，被提拔安置在文馆，如今又降下圣旨引荐回答，现在看到陛下在多事之时，想采纳千虑易得的说法来扩大听闻，这是我图报万分之一的时机，因此敢于竭尽愚钝而效忠。我听说金国使者前来，陛下因为祖宗陵寝祭祀废弃，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灵柩在远方，母后年事已高，长久缺乏早晚奉养，渊圣皇帝和皇族归还无期，想委屈自己来求和，派遣使者回访。这件事关系重大，本来已经诏令侍从、台谏各自陈述所见所闻了，不知道侍从、台谏都认为可行吗？还是可行不可行都尽献了，而陛下没有选择？还是今人已经恭顺，不再用难以实行的礼节来要求我们？这几种情况是我所不能知道的，请让我试着分辨利害，为陛下详细陈述。金人最初入侵时，本来曾经说过讲和，靖康初年约定肃王到大和就返回，不久却挟持他北行，最终没有音讯，和硕千里，焚烧抢掠无疑，老幼被捆绑死的有亿万计，又攻破威胜、隆德等州。渊圣皇帝曾经降下诏书，说金人背弃盟约，一定不能守约。这一年又再次深入，朝廷制止失当，都城于是陷落，敌情狡猾得很，害怕我百万之众一定以死抗争，阻止我各路秦王的军队，就又说是讲和，于是邀请渊圣出郊，接着邀请徽宗前往追取宗族，几乎没有空闲，倾尽府库，没有剩余，公卿大臣大多被拘押，然后委力张邦昌而离去。那么金人所说的讲和果真可信吗？这是已经发生的祸患，陛下亲眼所见，如今只因为王伦荒谬的说法，就引诱金人用一定不能实行的礼节来责备我，而陛下就已经委屈自己听从了，我因此不觉涕泪横流。而他们以诏谕江南为名前来，就是飞送书信来下达本朝，哪里是讲和的意思呢？我们亲身接受，真的成为臣妾了。陛下正在请山整块，怎能忍受向穷庐下拜呢？我私下料想，陛下一定不忍心这样做。万一奉行他们的诏令，就会变更我们的大臣，分派我们的将领，要求无休无止，没有穷尽。在这个时候，陛下想听从就无法立国，不听从就又会责备我违令，将如何自处呢？况且犬羊之辈，惊动我陵寝，枪毁我宗庙，劫持迁移我二弟，据守我祖宗的土地，涂炭我祖宗的百姓，而且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灵车不返，于是导致万国痛心，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敌。他们料定我们一定会报这个仇，没有一刻忘记图谋我，岂是一个王伦能平息的？当王伦进行这次出使时，即使是街巷的人也知道他会取消外夷，为国家生事。如今无缘无故引诱狂敌被慢到这种地步，如果还倚仗相信他的说法而不醒悟，实在值得痛哭。即使假意重生，说国家有人才吗？没有人才吗？古代的外夷确实有不得已而用皮币侍奉、用珠玉侍奉、用犬马侍奉的，哪里有过接受他们的诏令只听从外夷的欲望，像今天这样的事呢？倘若包羞忍耻接受他们的诏谕，而他们所答应我们的不再如约，那就白白承受莫大的耻辱，遗留万世的讥笑。即使如约，那么我今天所有的土地先拱手奉送给外夷了，祖宗在天之灵会认为如何？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不共戴天的仇恨，于是就不能报了，怎能不痛心呢？陛下请深思，断然不是圣心所能安宁的。自从金使入境以来，内外惶恐疑惑，倘若陛下最终认为王伦的说法不荒谬，金人的诏令可以听从，我恐怕不仅落入外夷的奸计，而意外的忧虑将有不可胜言的。这是众人都明白的，陛下也曾考虑到这里吗？国家曾在淮甸两次打败外夷，虽然未能克服中原之地，但大江以南也足以支撑，军声稍有震慑，国事稍得安定，所以金人借王伦的往返派遣使者来试探朝廷。我如果听从他们的请求，正落入计中，不听从他们的欲望，他们也会大量带走我的金币而去，又何往而非他们的利益呢？为今之计，只有陛下幡然改变想法，布告中外来收拢人心，说祖宗陵寝祭祀废弃，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灵柩在远方， 母后渊盛宗室族属未还，所以派遣使者迎请，希望得以南归。如今敌人前来，要求朝廷实行一定不能遵从的礼节，实在是亡伦卖国的罪过，应当诛杀责罚，来消除天下的疑惑。然后激励诸将谨慎捍卫边疆，不堕入敌人计谋，尽用忠正之人，罢黜远离奸邪，来整肃纲纪，来修明正事，务求实际功效，不追求虚名，日夜谋划，以图心腹，差不多可以了。如今金使虽然已经住进馆舍，认为应当另外商议处置事宜。我听说万人聚集，一定有公正的言论。如今在朝廷的百官与朝廷内外同心，都认为金人的诏令不可听从，公正言论如此，陛下难道不察觉吗？至于说年罕已死，外夷内乱，契丹灵牙重新建立政权，所以如今金主又与我平等对话，这都是行诈来款待我军的计策，不是我所敢知道的。或者又说金使在馆舍，如今稍微恭顺，根据我所听说，又怎么以前那样被慢，而突然在之后变得恭顺？敌情变化欺诈百出，怎能只听他们的甜言蜜语就忘了防备的深谋远计，等祸乱已经到来又来不及了。这确实切合事情。今天的举动，存亡所系，于中感发，不能自已，希望明鉴我恳切的忠心，特垂采纳，再与三两位大臣详细商议其便利，不要留下他日的后悔，社稷天下幸运。奏书呈入，不被省察。后来许昕假托理由请求外补，于是被任命为金湖南路转运判官。贬谪居住在抚州，启用为邵阳知州，去世。殷梦明，字仲实，婺州永康人。年少时进入太学，考中隆兴元年进士，考试合格担任教官，调任临安府教授，接着任浙东安府司干官、乐平县丞。侍御史葛变、监察御史王令推荐他为祥定一司敕令所山定官。轮对时，首先论说南北通和，边境无忧，应当选将练兵，常常向大敌在进，而能够一天疏忽吗？贪婪残暴、苛刻残酷的官吏没有去除，我百姓难道没有不安于生计的吗？闲事埋没在下级官吏，忠言被阻塞不能上达，恐怕是重政之门没有完全打开，而监听的意思没有完全信服吧。君臣之间警戒恐惧而不自持，勤劳而不自安，禁用君子，斥退小人，以民间疾苦为忧，以边境为警，那么政治自然修明，纲纪自然伸张了。孝宗说，我日夜警戒恐惧，没有片刻忘记，退朝之后也没有其他爱好，正是怕临朝有事稍晚，那么各种政务的旷废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其次请求严加申明监司包庇贪官的禁令，推荐徇私情的禁令，皇帝嘉奖了很久。另一天，宰相敬你人选，皇帝从手掌中拿出一张小纸片，写着两个人的姓名，说你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两人，其中一个就是殷梦明，于是拜为大理寺丞。已故大将李显忠的儿子家中同仆溺水而死，有关部门诬陷他杀人，逮捕关押了近300家。殷梦明查知他们的冤情，向长官报告，释放了他们。出任福建提举长平，上朝辞行，皇帝说，我知道你爱护百姓，憎恶贪官，事情有不便于民的，应当全部告诉我。于是问当事人才，殷梦明回答说，有才能而不学习，就会流于刻薄，只有皇上的教化明确，取舍正确，使他们回心向道，那么成就必定比常人加倍。皇帝说，确实是为人之上的责任。殷梦明道不，详细把临行前皇帝的告诫之意咨询访查。皇帝一天到京言，趁便评论监司暗查，回头对蒋督官说，我近日得到几个人，殷梦明是其中最优秀的，不久任命为浙东提点刑狱，因为在自己的家乡任职避嫌，改任江东提点刑狱。适逢广西寻求统帅，皇帝对辅政大臣说，我仔细考虑过了，没有比殷梦明更合适的人。于是亲笔赐给梦明说，我听说广西严法利弊各半，你到任后可以详细研究事实。升任直秘阁，知晋江府，兼广西经略安抚。起初广西严政从官营改为客商经营，客商不多，亏蛇逃跑，于是强制摊派给百姓，实行了六年，公司交困，追捕拘禁，民不聊生。孟明逐条据文，通过驿站上奏请求革除其弊病，下诏听从他的建议。 晋兵朱兴集结党羽，在雷州、华州一带兴兵作乱，声势逐渐壮大。孟明派将领擒获绑至军门斩首。光宗即位，升任浙西提点刑狱，不久诏入任吏部员外郎，改任左司，升任右司，再升任中书门下省检政诸房公事。宁宗即位，受任太府卿兼吏部侍郎。庆元初年，代理吏部侍郎，去世。孟明凭借儒学发愤而起，得到君主之誉，官职未曾侥幸升迁。韩托胄曾经派他的亲信以谏官之职引诱他，让他诬陷赵汝愚，孟明没有回应，世人评论因此敬重他。曾三聘，字无义，临江新干人。乾道二年考中进士，调任赣州司户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军器监主簿。有旨意制造滑车弩，三聘说滑车弩需要六人拉弦，而箭射到的距离只有260步，现在所用的克敌弓与之相比，工本费用不到1/10，一人拉弦而射可达到360步，厉害一目了然。于是没有制造。光宗不去朝拜仲华宫，朝廷内外一律恐惧。三聘写信给丞相刘正，刘正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适逢因为其他事情意见不合，请求离职。三聘说，丞相现在沉默不语而退去呢，还是将把今天难以说出口的事情明白说出来之后再退去？凡是现在朝廷之内，恭维床席之间，父子夫妇之间，群臣没有人敢伸说的，只是为了避嫌远离罪责罢了。丞相辞官决心已定，说出来有什么嫌疑呢？升任秘书郎。皇帝想去郁金园，三聘上书说，现在人心已经离散，大乱将要发生，大小臣子震惊恐惧，请求命令，而陛下安心纵欲却不闻不知，万一敌人探知消息，派一个使者到北宫问安，不知用什么话来回答。奸邪之人窥伺机会，传一纸檄文指责皇帝，不知用什么来抵御，希望赶快准备法驾朝谒，不然臣实在不知死所了。孝宗病重，又上书说路上流言汹汹，日益严重，臣恐怕不幸而有狂徒奸人，假托忠愤而施行欺诈，借屈直来煽动众人，到这时而后悔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皇帝心意有所触动。等到孝宗去世，皇帝生病不能主持丧礼，朝廷议论更加震惊汹涌。三聘说现在的形势不如立太子。有人劝诫他说，前天台谏诸公说夺了你的职务，现在又有奏疏吗？三聘说，这是什么时节，怎能回避繁言呢？宁宗即位，兼任考功郎，后来任颍州知州。适逢韩托胄为相，指斥三聘是故向赵汝愚的心腹，因此被追夺两官。过了很久，恢复原官，给予辞禄，差遣任郴州知州，改任提点广西、湖北刑狱，都推辞不去赴任。托胄被杀，众多被排斥的贤士相继被征召任用，三聘的俸禄没有轮到，始终不为自己伸说。嘉熙年间，三聘已经去世，有旨意特赠三官，直龙图阁，赐谥号忠节。徐乔，字崇甫，婺州义乌人，早年跟随吕祖谦的门人叶圭学习。淳熙14年考中进士，调任上饶主簿，才开始登朱熹之门。朱熹称赞他明白刚直，命以义字命名书斋。入朝任秘书省正字、教书郎兼吴王、义王府教授，直保摩阁、江东提点刑狱，因为触犯丞相史弥远被弹劾罢官。宝庆初年，葛洪、乔行俭代为请求辞禄，最终不接受俸禄。绍定年间，告老获得批准。端平初年，与朱贤一同被召，升任秘书少监、太常少卿，催促入朝觐见，亲手写数千字奏书，都感愤恳切，上规劝君主过失，下到群臣分辨黑白，没有回避隐瞒。皇帝多次安慰小玉他，回头看见他的衣服鞋子破旧，忧虑地对他说，卿可以说是清贫。徐乔回答说，臣不贫，陛下才是贫。皇帝说，朕为什么贫？徐乔说，陛下国本位力，疆土日益缩小，权姓当权，将帅不才，旱灾蝗灾相继，盗贼并起，经费无度，国库空虚，百姓困于横征暴敛，军队怨恨于克扣，群臣结交而天子孤立，国势危殆而陛下不醒悟，臣不平，陛下才是平。又说，现在女业 宦官相互勾结，形成两个祸害，处在国家膏肓之中，而执政大臣又没有和宦那样的医术，陛下对这些不忧虑而甘于享乐，世上有扁鹊也将望见而退走了。当时贵妃严氏正受宠，而内侍董宋臣内外用事，所以徐乔论及此事。皇帝被他感动而改变神色，叹息不已。第二天亲手下诏罢免边帅中尤其无能的，告诫群臣以朋党为戒，命令有关部门裁减内外服费，而赐给徐乔金帛很丰厚。徐乔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任氏讲臣说有碍大义，因此恢复皇子弘的爵位，请求从四周敦仪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以赵汝于配享宁宗，皇帝都听从了他的请求。金国使者到来，徐乔因为没有国书，应该在馆舍之外接待，如同书相拒绝郑国的故事触犯丞相心意，极力请求退休，皇帝挽留很恳切。升任工部侍郎推辞更加坚决，于是命以内辞侍读，不得已就职。御史进言因病再次申请前请，于是以保摩阁代之奉辞，去世，谥号文清。徐乔曾说，近年来朱熹的著作满天下，不过割裂摘取作为进取的资本，寻求那些专精笃实能得其所言的人很少，所以他的学问亦以真见实履为上，奏对之言，剖析礼遇，因而进行劝惩，弘毅很多。至于他守官居家，清苦克力的操守是人所难以做到的。杜正字周清，河州人，绍熙元年进士，历任官职为国子监丞。当时士大夫无论咸鱼都料定李全必然反叛而不敢说，唯独杜正上书极力议论，并且献上消灭李全的计策三条，他的话耿直激切。升任军器少监轮对说，陛下推行圣学，应当从郑家开始。升任太常少卿，适逢太庙发生火灾，提出两种建议进献，其一是采用朱熹的议论，其一是根据宋朝庙制而参用朱熹的议论，从西往东排成一列，每室之后建一室用来藏挑庙的神主，如西祖庙按照次序挑主则收藏之，昭位居左，穆位居右，后世穆位的挑主藏于太祖庙，昭位的挑主藏于太宗庙，仁宗为百世不迁之宗，后世昭位的挑主则收藏之，高宗为百世不迁之宗，后世穆位的挑主则收藏之，事前分为两室，三年遐想则用帷帐幕布连通为一室，全部取出诸庙神主及挑庙神主合并为一列，和祭于其上。以前此庙为一室，凡是遇到遐想和祭于一室，名为合想，而实际上未曾合想，应当增加这三室，后有藏挑主之所，前有祖宗合时之地，对于本朝的礼制起初没有更改，而已经颇得三年大侠的义礼。升任代理礼部侍郎兼侍右郎官，兼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。升任礼部侍郎传一官，以首礼部侍郎退休。去世，赠四官，赐银绢300。所著有《性善堂文集》。程璧，字怀古，徽州休宁人。绍熙四年进士，授任昌化主簿，调任健康府教授，改任富阳县知县，升任主管官告院，历任宗正寺主簿、枢密院编修官、代理右司郎官、秘书监丞、江东转运判官。上殿辞行，宁宗对宰臣说，程璧岂能容许他补外，于是恢复就职，升任浙西提举长平，又升任秘书丞，升任秘书省著作郎，不久任军器少监兼代理左司郎官，升任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兼代理直舍人院，升任起居舍人，兼职依旧，代理吏部侍郎，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传，兼代理中书舍人，升任礼部侍郎，仍兼侍读，代理刑部尚书，封休宁县南，授任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传，兼代理吏部尚书，拜翰林学士，知制告，兼修玉牒官，晋封子爵。五次尚书请求辞录，以换张阁学士，知建宁府，授任福建路招捕使，以就职提举玉容万寿宫，晋封伯爵。晋封夫文阁学士，知宁国府，改任赣州知州，都不复任。晋封新安郡侯，加保文阁学士，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。 再次奉辞，又加龙图阁学士，以端明殿学士退休去世，享年79岁，赠特进少师。成璧10岁时勇兵，语出惊人。任职学士院时，宁宗去世，丞相史弥远夜里召见成璧，全家大惊。成璧的妻子是丞相王怀的女儿，哭泣流泪，怀疑有不测，派人窥视，知道弥远出营，然后才停止哭泣。弥远与成璧一同进入宫中，草拟假诏书，一夜起草至告25道。起初答应成璧进入政府，杨皇后封一袋金子赐给成璧，成璧接受而不推辞，回家看他，其价值不可估量。弥远因此怀恨在心，最终不与他共掌朝政。牛大年，字龙叟，扬州人，庆元2年进士，历任将作兼主簿。入朝应对说，人主所应当优先的，关键是要以天命人心所系而加以考虑。人主处于富贵崇高之位，身负社稷之托，尊为臣民之尊，一指点众人不敢违背，一举动而谁敢议论。然而天心无常，这是可畏的。又说，现在士气也已经长久萎靡了，应当体会立国之意来振作他，有扶持兴起之意。而后士大夫没有贪名势利之习，没有贪名势利之习，而后有持正秉义之操。国家的休戚在于士大夫的风俗，而风俗的善恶在于朝廷。希望陛下振作起来，关键一运转，天下转移，而风俗就改变了。升任军器监主簿、大宗正丞、四川提举查马监权总领，至黎州监管内安府司公事，节制黎雅州屯戍军马，加职保章阁，任工部郎官。入朝应对请求惩治贪吏，升任侍左郎中，进职华文阁，浙东提点刑狱，升任守秘书少监、宗正少卿，升任秘书监，升任起居舍人，升任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。以保章阁代制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去世特赠4官。大年清操凛然，所到之处以廉洁自持。陈仲威，字志广，瑞州高安人，他的祖先居住在江州，被金表为一门。嘉泰2年考中进士，调任莆田县尉，适逢知州知县缺员，通判又软弱不能胜任，台省和自治司把县事委托给他。当时年成凶欠，部族连同饥民作乱，仲威立刻召集守乱者杀掉，查禁囤积不卖，抑制强买，全县得以肃清。囊山佛寺与郡学争水利，长久不能决断，仲威依法判决说理亏在佛寺。另一天因公事经过该寺，其僧徒长久揭发此事，挂在钟上以为冤屈，早晚诅咒，然而不知是仲威。仲威见了说，我有什么用心呢，我有什么用心呢。天亮时，守僧无病而死。寓居的公卿有在当权者面前称颂仲威，而秘密授予他荐举文书的，仲威接受而收藏起来。过了一年，那家人欠县里租税，最终逮捕了他的奴仆。寓居的公卿有怨言，仲威归还他的文书，封监如故，那人惭愧道歉，直到仲威任期结束，不敢以私事干扰。升任海盐县丞，临县有一狱10年，郡里命仲威审问，一次审讯立即判决。改任重阳县知县，食宿在公署旁，每天与父老樵夫小孩亲近如常，下情完全通达，吏员无从插手。通判黄州，职务监管粮饷，以身作则约束下属，随事检查，军事供给得以不缺乏。制治史上奏他的最优政绩，推辞说这是职分，有什么最优。又通判江州，升任干办诸司审计事、赣州知州，江西提点刑狱，触犯丞相贾似道，监察御史舒有开近年罢免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惠州知州，升任太府寺丞兼代理侍右郎官。轮对说，利禄诱惑可以调取天下的中等人才，而不能引诱天下的豪杰，名誉的传之可以承载天下的猥琐之事，而不能使天下的英雄沉沦。四道发怒，又暗示言官罢免削夺他的官职。过了很久，恢复叙用。当时国家形势非常危急，陈仲威呈上密封的奏章，大致说贻误襄阳战事的是老将。襄阳的罪责不止在庸将、疲兵，君主和宰相也应当分担责任，以此告慰先皇帝的在天之灵。 如果天子说罪在朕身上，大臣就应该说错在我们臣子，宣布十年来养尊处优的过错，深刻反省六年来放任敌寇的错误，补救尚未形成的过失，本来就已经无法弥补，追悔过去总比迷途不返强。有人说庇护的意思多，责备的话少。有人说陛下缺乏哭诗的誓言，诗想掩饰分过的话语，这实在不是抚恤死难祈求上天悔祸的办法。往往代言缺乏懂得大体的人，翘管少有见识的人，曲意逢迎，积习成固，君道和相业，两方面都有亏损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朝廷却没有为国家谋划的大臣，边疆没有能抵御敌人的将帅。借鉴前朝宣和年间未乱之前，靖康年间已经失败之后的情况，凡是之前日日亲近皇帝，乘坐华车，低头陪笑，奴颜婢膝的人，就是如今向贼人称臣的人。那些强力敏捷，办事迅速的人，就是如今背叛君主，出卖国家的人。治理国家的人，又怎么会便利这种人呢？迷惑国家的人，尽献忧愁的欺骗来逢迎君主，托付国事的人，庇护耻辱败坏的局势而不敢议论，执掌国政的人，昏昧于安危的时机而不知悔改。臣曾经思考，如今缺少的不只是士兵，边疆的事务由将军掌管，但一级半阶的升迁往往由朝廷决定，一斗米一尺布，退下来后还有后顾之忧，平时没有权力，紧急时却有责任。有人请求设立督府，有人请求巡视边疆，有人请求守卫京城，这些做法令人惊骇听闻。因为各路将帅在紧急时有推脱之词，所以朝廷不得不在失败后掩盖过失，有计谋无法施展，有失败而不诛罚，上下包羞忍耻，闭口不敢议论。所以下至武器铠甲马匹衰败杂乱，不足以整肃军容，壁垒堡垒栅栏破败漏水，不足以抵挡骑兵的冲击，号称帅府名存实亡，城池没有兵就把城池送给敌人，士兵不会打仗就把将领送给敌人，将领不了解士兵就把国家送给敌人，形势紧迫就在眼前了，只有君主和宰相幡然改悟，天下是还有可为的，转败为胜就在军乡的一念之间罢了。于是朝廷让陈仲威出任江东提点刑狱，德佑元年升任秘书监，不久拜为右正言、左司谏、殿中侍御史。翼王在海上即位，拜为吏部尚书，给侍中。崖山兵败后逃往安南，过了四年去世，享年72岁。他的儿子陈文孙与安南王族人陈义季投降，引导我军南征。安南王愤怒，挖了陈仲威的墓，砍了他的棺材。陈仲威天性笃实，虽然生长在富贵之家，却穿粗衣吃粗食，自同平民，所以能够涵养六经，精研礼智，对于诸子百家、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卜筮、佛老之学，无不搜罗涉猎。梁成大，字谦之，福州人，开禧元年进士，向来苟且卑贱无耻。任县令期满后，谄媚侍奉史密远家的仆人万兴。万兴说甄德秀应当被攻击，梁成大说我如果进入御史台一定能办成这事，万兴替他传达了这话。任扬州通判，不久升任宗正四部。宝庆元年冬天轮对时，首先说大监寺中大辩若讷，有的好名以自卖，有的利益以自轨，有的假借高尚的节操来要挟君主，有的掩饰虚伪的学说来欺世，言语好像忠直，内心实在邪恶，如果不加查辨，香草和臭草同气，金水喂水混流了。言语不通权变，谋略不合机宜，有的巧言善辩以为能，有的诡诈攻讦以求职，有的设奇险的言论来惊骇众人，有的放肆狂妄的议论来迷惑世人之心，所作所为不是所说的，所守的不是所学的，如果不加辨明，就会方凿圆锐不相合，矛盾相激了。过了六天拜为监察御史，不久上奏魏乐翁已经追贬流窜，人们还认为罪大罚轻。甄德秀狂妄僭越被谬，不比魏乐翁少，逍遥家居，应当削去官阶，贬谪流窜，同等施行。奏章呈上后两个月没有下发，有人传说甄德秀有贬往衡阳的命令，当时宰相在皇帝面前提到这事，皇帝说孔子不做过分的事，于是只降了三级。第二年三月又上奏杨长如停止新任命， 徐宣追夺三级官阶，以往相州居住，胡梦玉以往青州边管。这年冬天拜为右正年。绍定元年升任左司谏。次年正月升任宗正少卿。五年二月代理刑部侍郎。第二年的十月，皇帝连夜下旨罢黜他，提举千秋红玺官。当时莫泽兼任给事中，急于表现不同，上书驳斥，于是停止了他的辞路任命。端平初年，洪资奎、吴勇交替上书论列驳斥，降了两级。吴勇又上书送到泉州居住，恰逢王遂的议论也呈上，再次降级，迁往潮州。梁成大天资暴狠，心术险恶，凡是能残害忠良的事，大多挺身去做。四方的贿赂排列在厅堂廊屋，宾客来了就引导他们观看，想让他们效仿。尤其喜欢强夺，冒名占有了宇文氏的赏赐宅地，被贬斥回去后，告状的不下上百人。流放的那天，朝廷命令拆毁他的房屋。即使小人如李之孝也说，不能忍受的是将来与梁成大在同一列传里。李之孝，字孝章，参知政事李光的孙子，嘉定四年进士，曾担任右丞相府主管文字，不以为耻，拆充干办诸司审计司，拜监察御史。宝庆元年八月，上书士大夫汲汲好名，匡正补救的力量少，而附和孤寂的意思多，扶持的意思微薄，而诋毁煽动的意思占上风。既担心君主或许不能任用，又害怕朝廷或许不能容纳，姑且做出激怒的言辞，退下来等待斥逐的命令。开始慷慨激烈，最终恳切求去，想要树立奇节而求得好名声，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。这大概是在暗中诋毁甄德秀等人。又上奏洪资奎降三级罢官，胡梦玉追悔官告，除名，勒令停职，拘禁在相州。李之孝还告诉魏乐翁说，这次所论奏的洪资奎等人是从府地交付的全文，他的情状便乍如此。过了一个月，又说，近年以来各位老成凋零，后学晚出，不见前辈，不闻义理，不讲纲常，见识卑陋，议论偏颇，更唱叠和，蛊惑人心，这种风气煽动，危害实在深重，请求降臣的奏章下发，警戒内外，各自务求安静恭敬，以杜绝祸乱萌发。拜为右正言。又说，甄德秀改篡圣人之语，错误的誊录牒文出世，引导邪说，鼓动同流，如果再有妄言，应当追削流窜，以正典刑。奏书呈上后，就漏刻板榜通告天下。又说，被催促征召的人大多迟疑徘徊，久而不至，把要挟君主当作高尚，把供奉君命当作凡俗，可以行动却坚决不行，没有病却说有病，比比皆是，互相煽动成风，想要得到南进易退的名声，完全失去尊君亲上的大义。希望将催促征召的人计算路程，限定时间，让他们来朝。那些衰老有病的，及早改换任命。当时征召傅伯成、杨戬、刘宰等人都没来，所以李之孝诋毁他们。又上奏张忠恕落职，降级罢郡。李之孝拜殿中侍御史，升侍御史。绍定元年升右司谏，晋升右谏议大夫。五年升工部尚书兼侍读。过了一个月，晋升兵部。第二年，李宗亲政，以保摩阁直学士出任宁国知府。后省反驳了这个任命，让他提举嵩山崇福宫。端平初年，监察御史洪资奎、全职舍人院吴勇交替上书论列驳斥，降级罢辞。吴勇又封还驳斥，随后送往婺州居住。殿中侍御史王遂又论奏他，再次降级，迁往瑞州。李之孝出身名家，苟且于市境，领导众多恶徒，心怀欺诈，迷惑国家，排斥诸贤，几乎殆尽。时常乘坐小轿，酒醉后到从官之家，侵夺贪欲，积聚财物，不知限度。绍定末年，还自己请求担任中丞，世人只称李之孝及梁成大、莫泽为三兄，最终因贬谪而死，天下人拍手称快。论曰：读本正书，然后知道林勋对于景田制可以称得上细密了。刘才绍能在权奸之时保全名节，许昕论何意最为中肯，最终因此离开朝廷，尤其令人悲叹。因孟明曾三聘不玷污于韩托胄， 正和孔子所说天冷了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。徐乔的清洁，杜正的醇厚敏捷，牛大年的廉政，陈仲威的忠实，然而都不能得到大用，岂不可惜。至于程璧的窃取富贵，梁成大、李之孝甘心做史弥远的鹰犬，遗臭万年啊。